我是主播南京土白更看花，一部好书就是一道明媚的阳光，照耀我们的年华。当字符串串流淌，萦绕在我们的耳旁，让我们回味无穷。天津上元书院又和你们见面了，欢迎您的。
如豪富家族的财富积累和土地兼并，两汉之际虽然出现十来年的战乱，但豪族强中的财产所受损失不大，相反他们的财产还有所扩大。前面已经说过，王莽末年有两种势力起来造反，一是农民势力为饥饿所迫起而暴动，一是豪族强中势力，他们在战乱中起而自保，他们中的一部怀抱野心起来争天下或割地称雄。这些豪族强中一般达到了他们起而自保的目的，他们抗住了农民暴动的袭击，保住了他们的物保和财产。当然豪族强中中的一部分一般是势力小的豪族，或他们势力虽强大但敌对势力更强大，在战乱中失败了，营堡被击破，财产流散。但他们的失败财产的流散更好了另外一部分势力大的豪族强中。对整个豪族强中来说，两汉之际是他们的发展时期，东汉统一后社会安定下来，豪族强中又疯狂地进行财富扩大和土地兼并。战乱中一些豪族强中失败，家破人亡，一些农民流亡死伤，这情况正好为那些得势的豪族强中提供掠夺和兼并的条件。光武初年的检核垦田户口推行不下去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说明。豪族强中积累财富中表现比较疯狂的是皇帝的宗室和外戚，他们权势大，通过赏赐取得大量国家财富，因之有钱有势来进行强迫性掠夺。刘秀的儿子康封为济南王，康在国不惧法度，交通宾客。后汉书济南王康传，明帝时为人告发，受到萧的处分。章帝时他少年时的豪气没落了，转而置产业，生活赤字。康遂多持财货，大修工事，奴婢至1400人，骏马1200匹，私田800顷，奢侈自律，游官无节。同上，刘康的财富或土地兼并是突出的，但不是唯一的。东汉诸侯王都会如此。东汉是外戚势力强大的时代，外戚家族的财富积累和土地掠夺也是疯狂的。刘秀的母舅樊家有田土300余顷，在西汉后期就是一家世家豪族。刘秀因皇后家自西汉宣帝时家暴至巨富，田有700余顷，驴马狐狸比于邦君。明帝外戚马皇后家马房兄弟贵盛，奴婢各1000人以上，资产巨亿，皆买金石高于每田。又大起地官，连阁临道，弥亘皆露。后汉书马原传父子房传，邓禹师知道仗势力增值财产没有好处，常常教育子弟资用国义，不修禅力。后汉书邓禹传，但到他儿子邓志得罪遣救国时，没入至等资财田宅同上，可证邓志已有田图。最是是豪夺别人财产土地的是窦梁两家外戚，窦宪强夺土地夺到公主头上。后汉书窦宪传，宪是功业绅士，遂以剑直请夺沁水公主原田，公主明帝女主逼位不敢弃。后肃宗嫁出国元，执以问宪，宪因唱不得对，后发觉帝大怒，召宪切责曰：深思前过，夺主田园时何用与赵高指鹿为马？久念使人进步，心用平中常令英党英伯邓蝶3人更相纠察，故诸豪妻莫敢犯法者，而诏书切切有意就是田宅为言，金贵主上见往夺，何况小人哉？国家弃县如孤楚府属耳。但张帝长者并没有治窦宪的罪，仅是以田海主而已。 和第十窦宪一家更为不法，他们家奴客提旗，因意行事，亲临小人，强夺财货，篡取罪人，欺掠妇女，伤骨闭门，如必叩仇。同上十窦氏专政，外戚奢侈，赏赐过之，仓场为虚。同上浩大的赏赐加速了东汉皇朝的财政破产，也扩大了外戚豪族的财富积累，使他们更加有力去兼并农民土地。外戚中最不法的是梁冀和他老婆孙寿，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冀用寿言，多次夺诸梁在位者，外以谦让，而实从孙氏宗亲，暴民而为师中亲校尉郡守掌吏者十余人，皆贪刀凶银，各遣司客及属县妇人，被以他罪，并欲略讨，使出贤自赎，资物少者至于死徙。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命，既因以马乘遗之，从贷五千万，费以三千万余之，既大怒，乃告郡县，任奋母为其首葬币，云道白珠石斛，紫金千金以判，遂收讨奋兄弟，死于狱中，西梅资财一七千余万。他还封闭洛阳周围的近千里作为他的宁愿，强取自由人做他的奴隶。传云又多破林苑，晋同王家，西至红龙，东界荥阳，南及鲁阳，北达河齐，包含山首，远带秋荒，周旋风域，带江千里。又其美院于河南城西，经镇数十里，发蜀县族徒，善修楼观，数年乃成。获取良人，西为奴婢，至数千人，名曰自卖人。顺帝助良计，收集财货，县官赤卖，合三十余万万，依充王府，用减天下税租之办，善其愿为，以业穷民。同上史记汉书所载西汉豪族富商的财产，一般是千万几千万，最多的是巨万万万，而梁冀的财产竟多到三十万万，是西汉豪富最高财产的数十倍了。官道封侯的有俸禄，还有租税收入，没有取得封侯的就只有俸禄收入，但只要做官，土地财产就会跟着而来。他们的土地财产形式上可能来自购买，而购买之中也必然隐藏着一些亲往的内容。后汉书陈规传，顺帝时拜金兆尹，十三府强豪之族，多亲往小民，归道立威严，西平李其愿屈者，郡内大悦，权势大道向外欺窦县，连公主的田园尚见怪夺，何况小人哉？侵夺小民的土地是很平常的。东汉的豪族强中多数是世家，一部分大世家豪族政治斗争失败，自然家破人亡，失掉产业。一般世家豪族都能世代为官，世代保其产业，如郑兴，更始时曾任凉州刺史，东汉初大儒子正仲一名儒，张帝时任大司农。后汉书郑兴及子仲传，到明帝末他的曾孙郑泰时还是家富于财，有田四百顷。后汉书郑泰传，郑家的产业和东汉一代同时中，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和弘农杨家高于田土，一定会保持不堕。东汉富商大贾手里也积累了大量财富，我们已经引述过仲长同有两段很好的描述商人的财富和土地兼并，说豪人之士连动数百，高田满野，奴婢千群，屠夫万计，船车甲贩周于四方，废居积住，满于都城，歧路保货，巨市不能容，马牛羊食，山谷不能受。仓言理乱篇，见后汉书仲长统传。又说井田之变，豪人获职，管设不于州郡，田亩连于方国，仓言水一篇。宦官在东汉时是一个政治上有势力的阶层，他们有了势力也侵占人财产，夺人土地。大宦官侯览前后请夺人宅381所， 田白一十八期，后汉书患者侯览传，金鸡朱俊数百万高于美田，皆属让等董卓表语，见三国之位置，董卓传注引典略。桓帝延熙九年，刘虞上书说，宦官地设增多，寻及奇巧，民无罪而复入之，民有田而复夺之。后汉书刘虞传，财富积累，特别是土地占有，是豪富家族的经济基础。王朝更迭，江山易主，世事山河都会变迁。其实我们无需不辞辛劳去追寻什么永远，活在当下，做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，去每一座和自己有缘的城市，看每一道动人心肠的风景，珍惜每一个擦肩的路人，纵算经历颠沛，尝尽苦楚，也无怨悔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朋友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